好，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这一个有点特别的日子哈、今天是中秋节，然后又是921的周年日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查经哈、也届满一年了啊。但是因为我们过去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聚会，所以时间满了一年，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一年的进度了哈。那总之是感谢神。那我们虽然有重重的一些的阻碍，但是我想，主耶稣保守我们大家哈。那不管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个人都还是竭力的追求认识神啊，并且能够从神领受得救的真理啊，来奔跑这条天国路啊。那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我们哥林多前后书的这个查考。那在一年前哈、一年前的这个八月开始啊，那我们就开始的哥林多的前书，好，那我们一直到了这个前书的第四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在前书的部分就暂时告了一个段落，先转进到这个后书来，好，那当时候小弟有解释过哈。因为在前书一到四章其实是对一些这个教会的问题，那提出他一些概念性的一些原则啊。那后书的部分哈，因为小弟觉得说他的内容其实跟前书的一到四章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相似性，甚至于是可能是关联的啊，所以想说那如果这样我们就直接进到后书来啊，把这整个整体性的这个观念先做一些厘清啊。那这样我们再回到前书的五章之以下的时候啊，应当会比较容易理解说为什么保罗他对一些个案的一些处理的态度啊会是这样的一种看法啊。好，那在前书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针对教会的这个纷争结党，有人自高自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提出了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们应当先知道一下，应当要先想一下啊，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耶稣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那关于这个部分啊，提醒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不是我们今天很聪明，我们知道要来寻求耶稣。其实是神把这个机会给我们，神也开启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必须要寻找耶稣是因为这样子的。那并且我们认识神的过程当中都是神在带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聪明才智，事实上我们在世上有聪明才智的不多，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其实是真的就是一个卑微的人那如果我们想到这一些，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可能会再发生什么纷争结党啊，或者是自高自大的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在第一个概念上面。第二个概念就是说前面讲的就是说对神你应当要有的认识。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对人你应该有的认识。那你自高自大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看重人所以保罗就说，那你要先要知道，那我保罗或者我们讲到亚波罗或者其他人，他们的职分又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原来我们不过就是神的仆人我们不过就是我们今天称为执事那个执事原来这个字其实就是仆人，做事情的人那我们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词还是实质上还是这个意义，但是有时候人总是有一些这个软弱了 那但是我们希望当我们真正认识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去，真的能够这么认识，这么能够去做。好，那当讲到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那在前书的部分就强调到说，保罗他自己说了哈，他自己说我今天能够做这事情是因为神交付给我，我其实什么都不会，但是神呢将这职分交付给我，所以我必须去做。那反观回来你们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今天却自高自大，那保罗就提醒他们说你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怎么现在要自高自大呢那保罗说你要想想看，你们有什么不是从神领受的呢？那为什么今天好像一副都是你很厉害好像都不是领受的了那这个就是对人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基于对神的认识，我们也了解到人在神面前的这个角色的时候那我们就真的不可能像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真的是不可能发生的啦因为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人真的一定有办法达到那个谦卑的那个程度上头去啦但是就是因为人常常呢就是这两个问题都没搞清楚以小弟个人来看今天我们常常最搞不清楚的一件事情我说常常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大部分甚至于要说到几乎所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应该要去想的一件事情要问自己你真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吗我真的觉得我们自己都要问问自己特别是信得越久的人我们就越要问自己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是在求这个世间的你想要的你觉得你所期望的那一个平安，还是你真正的看到了那个在远方神所要给你的那个更美的家乡呢？当你有不同的眼光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应当如何做。那我们从我们平常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弟兄姐妹的很多的相处的模式当中让小弟觉得说我们真的明白吗所以才会在这个地方真的会觉得我们真的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你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吗如果这个答案你不清楚甚至于是错了那真的你就会在这当中你就会一直绕，甚至没有办法因为信耶稣得到神所要给你的福气。那接下来当然就是人好，那因为这样子呢，当我们停在前书的四章之后，当我们进到后书，我们就看到前面的这样的概念呢就开始在出现那像一章进来的时候后书一章进来的时候，那保罗就提到了说受苦患难的这件事情，就在想说他们就在提到他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遭受到的其实就是受苦跟患难这个回应到了一章所讲的，他们不过是一个执事，并且他们这个执事呢其实是一个受苦的执事他们在他们的工作当中是不断的遭遇到很多患难的甚至在在第四章里面，他甚至用这样子的一种比喻的模式，就是说，他说我们就像是一台戏而已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过，这一台是什么戏就是古罗马这个竞技场里面的那一台戏那一台戏的结果是什么？可能就死在当场可能就是死在当场他说我们就是这一台戏那我们在为什么在我们在这一台戏里面，我们的作用是什么？不过让这个观众席上那么多个人哈哈大笑而已，就只是为了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何其的卑微那他们传福音是传成这个样子， 传福音的遭遇是这个样子，那所以他今天又在回应这个议题，他说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所以我们真的 不要去夸口什么，我们真的其实是受苦的。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觉得说我们是神忠心的仆人，那么其实你最可能的状态，其实你是在受苦的，不是在享福的。我们常常用享福来代表神对我的纪念，这个概念可能我们必须要想一想，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正确，我们要想一想。好，那所以这样子进来之后，他用这个带进来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摆在了同一个平台上面了之后，然后呢就来提到了教会。所以他说他其实很愿意再到哥林多去的，但是呢因为教会里面的问题，所以他先写了这个封信，他希望教会先去面对这些问题，先去处理这些问题，免得保罗要是今天直接到了，哇，那场面就难看了。因为保罗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真理的执事的时候，他到绝对不是去那边跟大家 say hello， 去跟他讲一些场面话，绝对不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他去就是要处理真理的问题，当一处理到真理的问题的时候，就有人一定就很难看了，这个就是一个有真理的教会里面应该要做的事情啊，不是常常靠一些场面化维持一些表面的那些和谐，可是事实上呢其实里面藏着太多的问题了，那不是一个真理的教会应该有的现象。那保罗他就先写了这封信，就是说你们先自己好好的想清楚，把它处理好。那我到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很快乐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大家都在真理里头，我们大家就很快乐了。那这个这就到第二章，后书的第二章。那接下去的时候，他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讲到一章的前书的那个讲到职分的那件事情。那我们在上次在五月份的这个查考里头，我们讲到了二章最后面那一段，就是十四节到十七节。那十四节到十七节呢，因为用了一个这个香气，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个有时候让我们感觉上就是说到底要讲什么。那小弟个人的意见在这边是觉得说那个香气，香气就是那个神所托付 给他的那个职分，以及那个职分所产生出来的功能功效啦。这是小弟在根据这个前后文，根据这个意思所去看到的。所以比如说在第二章的十四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就是因为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所从神领受到那个职分，以及有去得去所去将这个职分所做了之后，它所产生的那个功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十五节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如果只讲在得救的人身上，那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有人得救很棒的事情，像一个献祭，有一个馨香之气。但是因为这边同时又讲到灭亡的人，那这一句加进来就很奇怪，做这样的解释就不对了，就不对了。那所以应当是怎么讲，如果我们再往下看，那这可能就会更比较清楚一点。十六节就是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死的香气叫他死。那如果把小弟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神所赋予的职分，以及这个职分所产生的功效的时候，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就解释得通了。因为保罗所承受的是什么？传福音的责任，传福音的职分。那我们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那边有讲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传福音这件事情 我们当然希望有人得救，可是不要忘记了，传福音这件事情同时也是审判啊。这个审判就是说，不信的必被定罪，不是你去审判人，是神审判了他。但是神审判他的依据是什么？是你所传的福音。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没有传对，没有传对，你传福音的人就有责任了，因为你传错了福音，让人无法信而受洗，让人无法信而受洗。那如果你今天传的福音是对的，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人他不信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因为神就审判他，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如果回来这样看的时候，那我们就能理解了，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所以对不信的人呢，你的职分发生的功效就是什么？叫他死。然后 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所以当他愿意信，那就这个你这个职分的功能就叫他活。那16节的最后那一句话，保罗也觉得很沉重哦。他说，这是谁能担，谁能当得起呢？所以我们对传福音的这个认知，这件工作的认知，我们真的要很谨慎。保罗他传四处去传福音，然后他也建立了教会，可是他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就是说，我虽然这样做，我虽然做这个件这个职分，可是其实我是很谨慎的。我不是把它当成一种我好像看到很多 神的工作，因为你这个职分就是在施行审判呢。所以他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所以他就很战战兢兢的，他不敢用自己的意思去传讲。那所以17节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这句话的原文直接讲是很生动的。他说，我们不像许多人把神的道贩卖了，把神的道卖掉了。那这句的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讲说，我们不像许多人把神的道卖掉了。原来神的道是被拿来卖的。那为什么会把神的道拿来卖？因为当你卖掉了，你就得利，有人就是为了在这个神的道上得利。他说，我们不像这样子，我们不像人家这样子，而是由于诚实，然后由于神。所以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就是说他知道他应该要守的那个界限是什么，不是用自己的想象，不是用自己的话语。那所以呢，这样子进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就突然冒出了第三章一节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进度的开始。因为我们停了三个月，所以我现在前面就这个前情提要一下。那三章一节进来，他说，我们岂是要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吗？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 他这边就讲说，我前面讲那些，难道我们在这个推荐我们自己吗？因为前面他讲，我们做这样做这样，然后他这边就讲，难道我们在推荐我们自己吗？那二节说，其实不是的，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信。这个中文翻译说见信，这个就是把前接续第一节，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见这个字了。在第二节原文就是说，其实你们就是我的信，你们就是我的信，然后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的。你们是这一封信，这一封信呢写在我们心里，就是保罗他们是挂念着的，是想念着他们的，并且你们，也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们又是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就是教会的信徒也知道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会去纪念你们。然后呢，不信的人呢，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也看到了你们，你们在做什么，他也看到了你们，就好像你们就如同一封信被大家看到，那但是呢， 同时呢，三节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基督的信，也就是主耶稣要传递给人的，要传递给人，写给大家的一封信是什么？这边说是借着我们修成的，这个中文修饰太多了，他说借着我们，他意思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一封信呢是借着保罗，保罗他说我们嘛，保罗借着我们去把它写成的，主耶稣借着我们写成了你们这一封信，也就是说主耶稣呢差遣我们去传福音给你们，使你们成为了这一封信，那但是原文这个借着我们修成的，所以它是一句很值得万味的一句话，他说是我们所服侍的，是我们所服侍的，这一封信是我们所服侍的。所以我们又看到了保罗再一次提到一个概念，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没有错，但是呢他是因着主耶稣因着神的差派，然后去到哥林多来工作，因此这个教会被建立，他所做的仍然是在服侍神所以这一句话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很思考的一句话那这封信呢，这边说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当然这个教会这哥林多教会当然不是用墨所写的，它不是写在一张纸上的或者后面讲的就是说不是写在石板上的，因为当时候的概念这个 有些这个书写的材料是用所谓的石板的，其实在这一边呢保罗开始在带出一个东西出来，就是石板当我们讲到石板的话，如果我们对这个百姓出埃及这件事情比较有印象的，应该开始会去联想到什么是石板他这一边已经开始在带出一个东西，这是后面要讲的但他要讲的就是说你们这个你们并不是这个字句是大家看得到的，他说你们这一封信呢他这边说是这个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借着永生神的灵写的，这个永生神的灵我们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后面很有用永生神的灵然后呢这个你们呢是被你们所有的一切是在所有信的人是放在心上的要去看的那这个就是指到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在神的这个救恩计划里面所带来的角色那第四节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那保罗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你们是我们的信那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好，那五节开始以下会慢慢带出一个东西来那五节就开始讲说不是凭我们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边所谓的承担是指着承担职分的意思，承担这一个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的这个事情。他的认知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能够承担什么，是因为出于神出于神这件事情我想也值得我们所有的同工们我们要常常挂在我们的心上的一句话我们所有做的一切不是因为我们有才能，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是因为出于神是因为出于神那保罗一直在这件事情上面很谨慎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如果他要设想说他有很有才能能够很完成很多什么事情，说老实话真的在人来看绝对是如此的绝对是毫无疑问的。那保罗他有自知，所以呢他很谨慎的在这个事情上面，也就是说他很谨慎自己的脑袋啦他很谨慎自己的脑袋会不会飞出去了，会不会想错了所以他提醒自己说我们凭自己不能够承担什么，是因为出于神的所以包括今天哥林多教会的建立也是出于神的，包括今天哥林多教会的种种的表现也是出于神的 那然后第六节就回到他讲的这个指示，他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就新约的指示就是什么？传讲耶稣，就是新约的指示。他叫我们能够去承担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今天有办法去传耶稣？不是因为你认圣经认识的多啊，不是因为你觉得你圣经查考的很透彻，所以你能够传啊，不是啊，就前面那句话是出于神的。那并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什么你能够走出去传，你凭什么去传？你今天就算你有知识，你凭什么去传？保罗在这边说哈，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因为中文翻译这样啊，所以我想或许可能有人听到这样的解释了。所以那圣经呢，我们不要看字句，我们要读出它的经义出来。因为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呢？我们看一下第六节的最后有个小字，他写的什么？有没有留意到？他说经义是什么？他说圣灵哦。其实这个经义真的是翻错了，是圣灵，不是经义。所以而且这个圣灵呢还很特别，还很特别。怎么特别？我们先讲一下第六节，他说不是凭着字句，就是说不是凭着用写的。其实现在开始呢，这个用写的对应到前面讲的那个石板。前面不是说讲说不是写在石板上，不是这样子吗？那后面这个不是凭着所写的，其实这两个是对应的，其实他是讲到同一件事情。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说永生神的灵嘛，对，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其实这个凭着圣灵这个事情就是对应这个。那现在开始已经在对应一个就是石板字句，以及一个是永生神的灵圣灵，已经开始在对应了。那我要讲到的说，刚才我说这个圣灵啊，这翻成经义的这个圣灵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个在原文里面呢，它是有定冠词的，有定冠词的灵。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有定冠词吗？就是它是有指向的，它不是一个讲一个我们想我们感受的圣灵，它是有那一个灵，它要讲的是那一个灵，是凭着那一个灵啊，说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所写的，而是凭着那一个灵。好，那一个灵是什么？就是前面永生神的灵。因为前面提过了永生神的灵，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 念英文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因为前面提过了，所以你今天讲英文说 the spirit 的时候，就是前面那个灵的嘛，对不对？因为他加了定冠词了。所以这句话是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所写的，乃是凭着永生神的灵。所以再一次哦，保罗又在讲到他的职分了哦。那为什么呢？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永生神的灵是叫人活。那这开始了，我们又开始迷糊了。什么意思？怎么叫做那所写的是叫人死，然后永生神的灵就是圣灵是叫人活呢？又开始怎么回事呢？那底下七节就讲，他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 原是渐渐褪去的。好，读到这一节我们开始想到了什么了吗？我们记不记得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讲到摩西上了西乃山，然后拿着刻着这个神所刻上去的十条诫命的这两块石板下山，对不对？然后当他走下山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摩西的脸上发光， 我看很多人没什么反应，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创世那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我们看二十九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九节，一百一十二页，哈，旧约一百一十二页，二十九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哎，有看到吗？那并且当时的状况是怎样？三十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哇，原来当时不是只有容光焕发而已哦，那个光哈，那个容光出来哈。这边说哈，连摩西这个亚伦和以色列会众都怕，原来这个荣光是会让人怕的，这个荣光是会让人害怕的，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摩西是拿了法板下来，法板就是神的律法，这个律法下来的时候，那个荣光是让人会怕的。那这个就在代表着当时候的那个律法下来呢，其实是让人是很紧张的，因为你会觉得说哇，那么多，这个也要这样，这个也要这样子，所以是会怕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哈，在这个十九章的时候啊，在我们看一下一样的出埃及记哈，十九章哈，十九章那个时候呢。当神招百，他们来到了这个，当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准备要颁布律法。那个时候呢，神怎么跟摩西说？我们看一下十九章，我们先看第九节，第九节九十二页哈。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所以第一个神的形象是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好，那接下去呢？接下去十八节，我们看十六节，十六节，他说到了第三天早上，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百姓在山下嘛，然后你看着山上，山上有雷轰、闪电，有密云，然后呢，同时间呢，有角声甚大，但是这个角声不是人在吹角声。但是就有一个声音从山上就叫声，雷轰、闪电、密云当中有讲呜，这样子一直说，你看想看，百姓在山下感觉怎么样？就很可怕。所以底下说，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然后十八节说，西乃山全山冒烟，神出现了，神临在的地方，哇，看起来是好可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再往后看哈，那个二十章十八节，二十章十八节，当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哇，他们吓死了。本来要见神是一件哇大家都很期待嘛，对不对？很高兴的事情嘛。结果怎么看到哇是这样的一种场景，百姓都吓死了。那摩西你去就好，你去就好了我们不要去了，我们不要去了，你看神怎么跟你讲你就回来再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们都会听话了，我们一定会听话的那个场面就这样。那所以呢，当摩西真的上山拿了法板下来了，来到众人的面前的时候呢，亚伦跟以色列民呢，看到摩西的脸发光了，吓得要死，不敢靠近他，不敢靠近他，这就是当时候的状况。好，这件事情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来，哥林多后书刚才我们读到了七节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这边就讲了，刻在石头上是什么？就是那法板上面的字就是律法了但是那个律法是什么？这边说那个律法就是属死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侍奉的工作 所谓的属死的只是说什么？这个我们只要参考一段经节，大家都很清楚了。罗马书第三章，用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看十九节，从十九节开始。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出个人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就是说当时候颁布的那个十条律法呢，虽然讲着说如果你行全了律法你就得救，可是呢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那是神要用来告诉你，你犯的这个就是错的，他是叫你知罪，因为他知道你会犯，所以先告诉你，先告诉你。所以当你知道什么是律法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因为你会觉得说怎么办，我根本做不到，那你就会怕。那如果单纯凭着这个律法上面那些要求所写的，这边就是这个刚才后书三章的第七节，他说属死的执事，摩西所做的就是这个属死的执事。因为摩西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传讲律法。摩西就是去跟百姓讲说，你要听神的律师，神的话，你应当如此如此如此。生命记我们去看就知道，生命记在上面讲说，今日你若听神的神，遵从神的律例典章，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得福气，怎样怎样。但是你若不听从，你若悖逆，这些灾祸就要临着你了。这就是摩西所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叫做属死的执事。然后保罗说，当摩西做这件事情，做一件属死的执事的时候呢，他都有荣光了，连做这件事情都有荣光了。那今天呢，第八节，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就是属神的执事。好，现在叫属灵嘛，前面说 是凭着永生神的灵嘛，所以就是属灵的啊，属神的那个执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领受到的，就神呢托付给我们要传的，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这是一个属灵的执事。那当初那个属死的那个执事呢，神都给他荣光了，那我们今天做这个属灵的这个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这就是保罗他的认识了，岂不更有荣光吗？第九节，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个要定罪的啊，以前摩西所传那定罪的执事都有荣光了，那我们今天这荣光不是要更大了吗？所以第十节他就比较了，他说，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哎呀，摩西你以前有荣光，对不对？可是今天呢，因为这个更大的这个荣光，就是这个属灵的执事的这个荣光是更大的，所以呢摩西那个荣光呢，算不得什么了，那个已经不叫荣光了啦。这就好像说这个今天，对不对？今天是中秋节嘛，对不对？而且今年还说有一个什么真的这个什么满月，对不对？今天说这多几年才一次的真的满月，就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满月，大家看到哇，今天月亮好明亮，但是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明天太阳一出来，有谁看到月亮的？就不会有人看到月亮，就像这样子今天的那个很明亮的月亮呢，就像是摩西脸上的荣光，明天太阳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太阳光呢，就是那个属灵执事的荣光那保罗他很清楚啦那十一节又说，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废掉的是什么？以前那个属死的执事呢后来神就用了新约 主耶稣的救恩来完成当初所要取代的，所以以前那个就会废掉了。今天是长存的，神的救恩是长存的，神的恩典是长存的，也让人的生命有了长存的这个机会了。啊，这个就是长存的。以前那个有荣光，今天的当然更有荣光。啊，这个就是摩西，这个就是保罗他的认识了。啊，所以他说，哇，这比起来，我们怎么会没有勇气去传呐？啊，那是这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当然是不管我今天遭遇到什么样的患难，我都愿意去做啊。啊，但是他很清楚他要做的是什么，他就是传讲真理，啊，不偏差的传讲真理。好，这个就是第三章的主旨。那第十二节以下呢，啊，第十二节以下就把刚才我们所读到出埃及记34章的这段事情呢，保罗做了一段的诠释。这段的诠释是这样子，十二节他说，我们自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啊，这是前面嘛，啊，他说我们既然知道我们今天是一个属灵的执事，啊，是一个能够让人称义的执事，啊，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工作，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啊，那我们就大胆讲说，啊，大胆讲说，啊，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用很多勇气去讲，啊，用很多勇气去讲，啊，不是他很大胆，哦，他说我们就鼓起了很多勇气去讲，啊，所以这个不是保罗他觉得说，哎，他本来就很不怕死啊，很怎么样子，不是，他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他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然后要去做这件事情，啊，那这为什么他这样讲，他对照了什么，13节，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哎，我们刚在34章出来，其实34章我们没有继续读下去。当你一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他不是说亚伦跟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摩西的这个脸光都很害怕吗？那后来呢，摩西就拿了一块帕子把脸遮盖起来了。啊，那为什么遮盖起来？其实在那一边呢，出埃及记34章是没有在那个现场没有去解释这件事啦。啊，而有人说，啊，是百姓叫他把脸盖起来了。啊，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一边来看的话，啊，这个3章13节来看的话，保罗的解释是说，摩西呢因为所做的这件事情呢，他自己也觉得担心，也觉得害怕，所以呢他自己把脸遮起来。好，那我们不晓得是哪一个，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就按照在这边，我们就取保罗的解释嘛，因为这是保罗写的，所以我们当然就取保罗的解释。那保罗的解释是这样，相对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执事称义的执事是如此的有荣光，所以我们就大胆的讲啊。但是呢，相对来说，摩西当时候呢，虽然有这荣光，可是因为这是一个定罪的，啊，定罪的执事，啊，是一个属死的执事，啊，所以呢，啊，摩西呢，他有他的遗憾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把脸上盖起来了，啊，大概这样，啊，那这个事情我们再往下看的话，14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揭去了。那这边就讲，保罗就说他们就是犹太人的心地刚硬，啊，所谓的心地刚硬，然后刚硬的做法是什么，就是读旧约的时候呢，那个遮在这个摩西脸上的那帕子呢，还盖着，依然还盖着。那盖着是什么？盖着就是不面对现实嘛。因为摩西所传讲的就是，你去做就得福，你没有去做，你就要遭祸，你就是死亡嘛，就是这件事情。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不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侍奉神就不专心， 我们在这个旧约的历史，我们说看到他们就是侍奉神，就是不专心，然后找了一些旁门左道，甚至于后来还去拜偶像，以致到最后国家都灭亡掉了。所以一直到摩西，这一直到保罗这个时候，摩西还那个保罗还说，到这个时候了，到这个时候了，他们的帕子还没有拿掉，以前是蒙在摩西脸上的帕子，现在他们把那个帕子呢放在自己的心上了，他们自己不愿意去看到他们自己的过犯，不愿意去看到了他们自己的悖逆，那所以他说还没有揭去，为什么他们会害怕呢？因为当他们把它揭开来，他就得要面对人最真实的本性那一个部分。人最真实的本性是什么？就叫做悖逆。人最真实的本性就叫做悖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信神了，我们都很乖啊。人最真实的本性叫做悖逆。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人最真实这个本性叫做悖逆的时候，你就永远不可能依靠神，因为我们虽然听了道理，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要去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试想，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多少的事情，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去想，主耶稣要我怎么做？我们只要想想这件事情就好。我们圣经看了那么多，圣经上面的话写那么多，但是你什么时候把它拿来放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去检视你所要做的事情呢？有过吗？如果没有，即便是很少，那不就是代表着我们的本性就叫做悖逆吗？因为你都听了，可是你却不愿意去做嘛，这就叫悖逆嘛。当你是悖逆的时候呢，你敢去面对神的话吗？你看了就怕，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去面对？所以就拿个帕子把自己的心遮起来了，然后没看到，没看到。我行为拢足好，大家拢真赞。所以他们直到今，那个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是今天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是那个施恩座，所以这个希伯来书是这样讲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316页，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主耶稣就是为我们开了这条路，我们愿意去做，我们只要你愿意去做，你会做错没有错，但是如只要你常常的警醒，一旦发现说你真的做错了，就勇敢的回到主耶稣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坦然无惧的跟神承认自己的过犯，求神的赦免，那神就恩典必在我们身上，那这样子你那个帕子就可以拿去，你就可以去拿掉，你就可以去面对神，因为你知道自己原来你作为一个人，你的本性就是悖逆，但是悖逆没有关系，因为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你这个愿意的心，你愿意努力去做，并且呢，今天有主耶稣让你靠，你愿意做，并且你也知道你做不好，你又愿意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祈求主耶稣的接纳，主耶稣就重新的接纳你，所以你就不用再用一块帕子把自己蒙住了，然后就跟一个 鸵鸟一样头埋起来看不见，以为我看不见了，什么都没事了，这一边所以就是说16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主17节，这边就是我刚才特别提到那个定冠词。17节说， 主就是那灵啊，知道吗？主就是那灵，就是那一个灵，哪一个灵？前面讲的那一个灵，主就是那个永生神的灵啊，这句话很重要哈。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在主耶稣里面，才能从罪中来得着自由，而不会被罪所捆绑。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所以当我们愿意把帕子拿掉，面对主耶稣，不管我们做得如何，我们用心，然后我们用我们按着真理去行了这样的心来面对主耶稣，就好像在镜子里面看到主耶稣了。为什么要在镜子里面看到主耶稣？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亲眼见神啊，但是你就好像从镜子里面看到，当你从镜子里面看到主的荣光的时候呢，那个荣光呢就直接照到你身上来，然后呢你自己呢就开始变化了，你自己就开始变化了啊，然后就会荣上加荣，然后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啊。所以我们不用等到说啊，我们离世了，然后我们得救了，我们才变成灵体啊，不用了。我们现在世界上，只要你愿意归向神，你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你得见主耶稣的荣光，你自己就开始变化。好，我们今天就进度就到这一边，愿神看顾大家，我们再唱诗261首。